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威胁加拿大征收 35% 的关税，加剧贸易战。那么川普对加拿大的这个威胁呢，也成为今天华尔街议论的焦点，给市场呢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35% 的关税，并提出对大多数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可能性。川普表示，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将于8月1日起生效。川普通过他的社交平台给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发了一个这个关税通知信。那么这封信上也说明了这个增加关税的理由，信上这样表达的，芬太尼并不是我们与加拿大之间面临的唯一挑战，加拿大有很多关税、非关税政策和贸易壁垒，导致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不可持续。那么昨天晚上川普在接受 NBC 的采访时，他还宣布对于剩余的没有发出关税信函的其他国家，他打算征收 15% 至 20% 的关税。那么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呢，今天也回应了川普的关税威胁。卡尼说，加拿大将继续捍卫工人和企业，并在8月1日最后期限前继续与美国谈判。卡尼在 X 平台上发贴文称，加拿大在北美打击芬太尼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并致力于与美国就此问题展开合作。今天川普呢，对昨天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 35% 的关税这个事儿呢，他做了一些缓和性的表态，或者是回撤性的表态。他今天早上告诉记者说，他将看看加拿大关税可能获得豁免，并表示在他威胁 35% 的关税后，加拿大方面已经与白宫取得了联系。川普说，他们打来电话，我认为这个电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将拭目以待。那么白宫的一名官员透露呢，说川普威胁的 35% 的关税并不是指对所有的加拿大商品。之前川普第一个任期与加拿大、墨西哥达成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的范围内的商品呢，不受这个增加关税的影响。昨天川普也威胁说，加拿大你不能报复，我要对你征收 35% 的关税，你不能报复，你如果报复的话，我再加 35%， 那就到 70%。 那么从今天早上川普这个表态来看呢，加拿大没有立即进行报复，而且愿意与美国谈判，川普呢也软化了自己的这个立场。那么今天川普呢，他实际上暗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昨天 35% 的关税的威胁是以芬太尼的名义威胁，但他今天早上呢，可能说了一个他真实的目的。他说，加拿大当局对美国的乳制品征收关税，这是对美国进行的经济报复。所以看来8月1号以前，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谈判，可能主要是川普想迫使加拿大开放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降低相关的关税。华尔街今天的负面感受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美国加拿大这一对最亲密的曾经最亲密的盟国在关税问题上啊出现严重的分歧。因为假如加拿大是35的话，那比很多乱七八糟的国家的关税都要高了，所以这个显然也不符合美国与加拿大的利益。但愿8月1号以前能够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反转。第二个相关的新闻也是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称其为独家报道，标题是越南对川普的关税决定感到意外，寻求降低关税。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上周宣布对越南征收 20% 的关税，令越南领导层措手不及，目前越南仍然在寻求降低关税。知情人士称，上周三与川普通话后，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宁立即指示其谈判团队继续努力降低关税的税率。由于谈判内容的保密，知情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 20% 这个数字令人意外，因为越南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更优惠的关税幅度。越南主张将关税定在 10% 至 15% 的范围，越南官方媒体很少提及 20% 的关税，就跟美国已经确定了 20% 关税，就越南的党媒啊，他们也是控制宣传的，就不太愿意告诉越南老百姓。彭博社看到一份政府备忘录已发送各地的媒体，其中就指示不要发布内容不明确或 带有推测性、未经越南和美国达成共识的内容。那么彭博社他在报的这个新闻最后呢，他也认为，因为昨天川普又宣布对其他的一些国家，大部分国家只征收 15%-20% 的关税，这个呢更加剧了越南的不满。因为越南呢是承诺愿意不平等的条约，就美国出口到越南的产品越南是免税的，相反越南产品进入到美国要征收 20% 的关税，但越南回过头一看呢，比其他很多国家都要吃亏，所以他们希望美国能够进一步降低越南的关税。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哈佛大学考虑设立保守派学术中心，川普政府指责其过于自由化。这个新闻还是非常重要，在美国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的20-30年，美国大学不敢碰保守派的研究的，几乎把保守派思想呢踢出了大学的校园。相反，大学校园呢积极在研究、在宣扬自由派或者是左派的一些思想和理论，这个让美国的保守派势力是非常不满的。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后，就对这些大学呢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比如对哈佛大学不仅是断供联邦的资金，同时威胁要取消哈佛大学接受捐赠的免税的慈善机构的地位。如果执行这个政策的话，那哈佛大学的经费来源呢以及经费使用实际使用的规模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佛呢目前与川普正在啊协商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协议。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就是目前正在与川普政府谈判的协议中的一个举措。报道这样描述的，哈佛大学考虑设立非党派保守学术中心，以支持观点多元化，并已就此与潜在捐助者展开讨论。哈佛正面临川普政府对其过于自由化的指控。哈佛大学的领导层表示，该项目可能以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为蓝本，该项目的想法已在哈佛内部呢流传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实施。知情人士称，创建这个中心的成本可能在5亿至10亿美元之间。哈佛大学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成立这个中心将确保人们接触到各种问题的最广泛的观点，并且不会带有党派的色彩。那么哈佛大学啊，一项调查显示，就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只有 3% 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也就是说 97% 的人认为是自由派和左派。所以他就决定了这个大学他有明显的这个政治倾向，这也是川普为什么不依不饶的要斗哈佛。那么这个报道提到的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啊，这个是值得大家了解的。华尔街日报也简单介绍了斯坦福的这个做法，就坐落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胡佛研究所倡导自由市场和小政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那么中国的网友可能也知道，很多中国的历史一些珍贵的资料也保存在这个胡佛研究所。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美国这个社会啊，从民众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来讲差别并不大，他们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阵营区分的，一部分呢是偏向保守，一部分是偏向自由派。就严格意义上的左派在美国的生存空间并不大的，但是在美国的大学是压倒性的自由派占主导地位。甚至当奥巴马提出啊，就厕所都可以自由选择，就你去中小学生上厕所都可以自由选择，你认为你是什么性别就什么性别。在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大部分大学不愿意出来讲话，或者大部分大学支持这样一种啊性别自由化，这个可能就会出大问题了。因为 LTZ 一般不愿意介入这样一种美国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争执，但是注意到很多年前注意到一个现象，就即便是倡导自由派或者左派这个立场的国会议员呢，也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去卫生间，不知道去哪个卫生间，或者所去的卫生间出现了他不愿意看到的人。你既然不接受这个现象，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呢？为什么还要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呢？所以至少从平衡的角度来讲， MT 是非常赞成哈佛大学这种变化的。也许这种变化是他们不情愿的，但是美国社会需要这样一种变化。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将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川普在接受 NBC 电视台采访时说，我认为我将在周一就俄罗斯问题发表重要声明，但他拒绝透露细节。他谈到美国、北约盟国和乌克兰之间就美国武器的运输 达成了新的协议。川普说，我们向北约运送武器，北约支付这些武器的费用100%，所以我们的做法是把运送出去的武器交给北约，然后北约再把这些武器交给乌克兰，再由北约支付这些武器的费用。他补充说，我们向北约输送武器，北约将偿还这些武器的全部费用。这是自川普重返总统职位以来首次向基辅运送武器，之前都还是根据拜登的这个援助武器的计划在继续执行。那么川普这个新的北约这个协议呢，它开启了一种啊全新的模式。那么之前断供呢，是因为库存不够。那么昨天川普表态呢，向乌克兰输送的武器呢，从美国的库存中挑选向乌克兰输送，所以库存问题也不是问题了。那么路透社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新的计划可能包括防御型的爱国者导弹和进攻型的中程导弹。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川普从上周五开始说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辩解成断供他不知情，这国防部擅自自作主张的。那么这个消息从上周五出来之后呢，很多人不相信， LT 也不相信，因为第一不相信国防部长啊可以自作主张，第二呢不相信川普的立场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因为他第二个任期以来一直不愿意正面与普京发生冲突，甚至不敢得罪普京，他怎么会有这个变化？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可能呢更容易理解川普这次变化，也符合川普的一贯的逻辑，就他这次恢复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或者他在拜登剩余的援助计划之外又形成了新的方案，体现了川普特色，就是我卖武器，我是个军火商，卖武器卖给北约，北约来买单。实际上北约谁买单呢？是由北约的国家来买单。那么目前第一个响应的 LT 在昨天看的一个其他的报道，就德国愿意出钱买一套爱国者导弹系统送给这个乌克兰，就这个就是川普说的这个北约100%的出钱，我们提供武器，这个符合他呢，我去赚钱，我没有必要啊，没有义务去牺牲美国的利益去援助乌克兰。那这种方式，哎，你可能才容易理解相信川普的态度变化，他不愿意为乌克兰多拿钱，要为这个事儿还要赚点钱，那么这个就更加可信了。所以川普今天预告啊，下周一他要发表重要的声明，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这个就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值得围观了。川普会不会在下周一与普京撕破脸？会不会在下周一改变他第二任期以来对俄罗斯的暧昧？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了。那假如说他在下周一又留有余地，或者又转向对俄罗斯示好，那么这个舆论呢就会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所以下周一川普究竟讲什么，这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卢比奥亚洲之行的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卢比奥会晤俄罗斯外长，提出乌克兰和谈的新路径，美国政府想要迅速促成乌克兰和平的努力迄今都没有成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有关乌克兰和谈的新想法，同时转达了白宫对俄乌战事不断加剧的失望和沮丧。卢比奥这次去参加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的会议，卢比奥与拉夫罗夫进行了50分钟的交谈。卢比奥会谈之后表示，他将向川普总统汇报这次会谈中提出的关于和谈的一种新的不同的方法。卢比奥说，我们需要看到一个关于如何结束这场冲突的前进路线图，我们就路线图可能是什么样子交换了一些想法，但他并没有透露细节。那么这个报道引述美国退休外交官丹尼尔·弗里德的观点，他提醒卢比奥说，俄罗斯人非常善于搞出复杂的方案，把我们引入歧途，最终浪费我们的时间。卢比奥上一次与拉夫罗夫的会面是今年2月在利雅得，那次会面后川普就表达出来乐观的看法，以为正取得进展。然而本周川普猛烈的抨击普京，称普京表现出来的和平姿态毫无意义，浪费时间。所以这次卢比奥与拉夫罗夫的谈判，哎，又发现了新的办法了。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对这个是保持质疑的。第二个卢比奥在东盟会议上啊形成的大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卢比奥称与王毅会晤后可能会举行中美首脑峰会。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 两国最高外交官在马来西亚会晤后，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举行峰会。卢比奥表示，他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非常建设性和积极的会谈，进一步巩固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势头。川普本周稍早形容两国近期关系非常好，这次会谈被视为可能举行的领导人峰会的前奏。川普表示他希望今年举行峰会。卢比奥在吉隆坡对记者说，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我认为可能性很高，他指峰会两国将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日期。卢比奥说，我们是两个强大的国家，总是会有一些分歧，我认为有一些领域是可以合作的。我们的贸易代表上次的互动非常积极，而且你知道，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在其他潜在的合作领域继续发展。那么法新社的记者向卢比奥提问说，你与王毅的见面有没有提到中共一直支持俄罗斯的问题呢？卢比奥只说了一句说，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了。所以这个话呢，它显示卢比奥未必这一次当面向王毅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这次见面主要还是谈论的两国元首的峰会问题。第三个相关的报道呢，是中国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报道标题呢是，王毅会晤卢比奥，盼美国以合作共赢制定对中国的政策。王毅全面阐述了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强调双方应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希望美方以客观理性务实态度看待中国，以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目标制定对华政策，以平等尊重互惠方式与中国打交道，共同找到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但是在新华社的通稿以及中国外交部网站上的相关报道只字不提中美首脑的峰会。那么对于有关卢比奥这次亚洲之行的三个方面的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卢比奥谈到与俄罗斯的关系，言语上比川普最近批评俄罗斯批评普京有明显的缓和，所以这对于我们期待下周一川普预告的他将就乌克兰问题发表声明这个事呢，大家可能期望值不要太高。因为卢比奥上一次见拉夫罗夫目前看来他就被骗了，但这次呢，卢比奥认为呢，又找到了新的方法，而且新的方法川普还不知道，回去了向川普汇报。这是拉夫罗夫跟他谈了之后，他受到启发，所以这个表达上来讲呢，对俄罗斯的态度是有缓和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美的外长这次进行会谈，这个是一个还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上一次卢比奥主动与王毅打电话，王毅呢讲了那句著名的好自为之，这个引起了轩然大波，包括卢比奥本人也对这个好自为之进行了评论。第一，我知道你们那个中文好自为之是什么含义。第二，卢比奥否认王毅在电话里边跟卢比奥讲过好自为之。所以总体上那一次的卢比奥上任以后礼貌性的那样一次通话成为一种外交事故，而且是王毅一手造成的外交事故，恶化了中美关系。所以后来王毅呢被习近平派到美国来协调贸易战的冲突之后，美国方面不见王毅，就王毅人到了纽约也不见。所以这一次再见面呢，应该是对上一次王毅制造的外交事故呢进行了了结，重新开始。所以这一次王毅无论是西方媒体报道还是新华社报道，王毅呢再没有那样一种好自为之的那种气势和那样一种小情绪了，所有的言语呢都是比较和缓的表达方式。所以这也体现了就是王毅尽管年龄很大，但是呢在外交言语方面呢还是很幼稚的，经常说出一些自己无法负责任的话。有些网友评论呢，可能是中共在下一盘大棋，包括王毅上个星期在欧洲谈的，我们中共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的这种后果，就这种话说出来对中共负面反应是非常大的。有一些中共网友呢认为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中共那么强大那么庞大怎么会说出话呢？但 LT 认为呢，可能对中共的理解来讲，中共在做什么来讲他们是比较严谨的，但在说什么的问题上，习近平上任以后呢，他是比较放任这些外交系统的战狼式的宣泄的，不怕事故不怕惹事。那么就让王毅这些人，包括华春云呢、赵立坚这些人呢，就出现了本色出演的状况，就是说出格的话，就是不严谨，或者就是犯了一些外交低级错误，没有那么多大气可下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称联秘书长称川普的 大而美的法案将助力中国电动车企。中国乘用车联合会的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未来几年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出口将显著增长，而美国这项大而美的法案会给中国在海外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大空间。这家中国汽车行业组织的负责人表示，川普总统7月4日签署的大而美的法案有利于中国电动汽车公司在全球赢得胜利。那么他讲的逻辑呢，是因为川普在鼓励过时的汽油动力汽车，这是他表达的原话，就是川普在鼓励过时的汽油动力汽车，那么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限制了美国电动车的发展。他说认为，哎，这个就给中国带来了机遇。那么对于这个大消息啊，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就中共这些官员呢，他总是有一种惯性思维，就遇到坏事呢，他就是好事，遇到伤事呢，哎，就能洗办。就川普大而美的法案，它主要是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预算和经济振兴系列政策问题，包括减税，对工人减税小费税，对企业减少监管。哎，怎么中共方面认为这个法案对我党有利，特别对中国电动车有利？它这个逻辑硬伤还是很大的。你比如说川普在美国取消电动车的补贴，那么这就会形成什么结果呢？当然会形成崔东树讲的对美国的汽油动力车有好处，但是它也会产生另外一个方面的效应呢，就美国的这些电动车企业会加大对海外的出口啊。那加大对海外出口，至于崔东树讲的美国的电动车受到打击，中国就赢得更多市场。川普并没限制美国的电动车在海外出口啊，所以中共这种本能的一切对我党有利，不管别人做什么，都是对我党有利，这个说法还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中共这些官员呢，他们总是一些自相矛盾，总是不能看核定本，中共产党不能看核定本，中共产党官员也不能看核定本。相信网友们都记得上个月这个崔东树在中国制造了一个大新闻，他说我是不会买中国的电动车的，危险。作为汽车行业的这个秘书长啊，他对中国的电动车是全盘否定的。既然你认为很危险，中国电动车不靠谱，你怎么觉得川普大而美的方案，给中国的电动车在他眼里不靠谱，他绝对不会买的车，国际市场上会认可中国的电动车呢？或者给中国电动车带来巨大机遇呢？你既然认为不安全，为什么要向全世界推销呢？所以你看，从崔东树这个人呢，两面三刀，在中国国内讲那番话，在海外讲这样一种话，能够反映就这些官员他们内心是非常阴暗的，逻辑上不能够自洽的，经不起啊简单逻辑的推敲。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一个独家报道，标题是中国的银行业在推动消费者贷款方面遭遇挫折。这习主席挺有意思，习主席原来是不承认中国老百姓呢没有能力消费，习主席在去年多次讲的是要引导鼓励老百姓消费，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发表一个著名的评论，说为什么老百姓有钱不消费，就刁民是故意跟习主席作对。但今年习主席啊，他态度有些改变了，他也认为可能这些刁民呢，可能没那么多钱，并不是有钱故意不消费，与政作对。就今年习主席发现，哎，老百姓可能确实是需要一点钱来消费，但是他没钱怎么又需要钱消费呢？那么习主席就要求这些银行啊，给这些刁民贷款借钱让他们消费，这你总不能不消费了吧。那么中国央行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老百姓借钱消费的政策，但是路透社这个报道呢，经过运行了两个月，发现刁民还是不消费，就不借钱，就习主席愿意借钱，老百姓也不借钱。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自三月以来，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已发布多项指令，敦促银行提供更多更便宜的贷款以刺激消费，这是应对美国贸易战影响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促使银行最初以低于 3% 的历史低的利率销售个人贷款，但由于担心利润率缩水而再次提高利率。贷款经理和银行高层向路透社透露，他们难以增加消费贷款，因为需求低迷，而且他们担心家庭坏账已经迅速增加，而且客户的收入也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这段话呢，是对于从事金融银行业的网友来讲，这是非常专业的一段话，就是我们银行愿意响应习主席号召给刁民优惠贷款让他们消费，但是现在从银行反应来看呢，第一，刁民还是不愿意借款消费，第二呢， 银行也发现这些客户啊，这些刁民本身他们的财务状况在恶化，就我钱给他之后啊，可能会打水漂，他还不了，就银行的坏账死账也在增加。所以目前呢，就两个问题了，就刁民借款基金下降，银行贷款的基金也下降。一家国有银行的分行负责人对路透社表示，消费贷款很难找到借款人。关注这个频道的有些中国网友也评论说，经常接到这种电话，就银行推销这种贷款。所以你看，这个银行负责人告诉路透社，消费贷款很难找到借款人，银行陷入了满足贷款目标和控制不良贷款的两难。就习主席下了命令，银行得把钱借出去啊，那么银行找不到人，但同时银行呢又担心不良贷款增加。这个报道引述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的观点，他说，银行的困境预示着官方刺激消费贷款的努力将面临不利的前景，消费贷款被视为提高家庭收入的更快捷的替代方案。他这个很有意思，你看中共不认真去解决或者帮助家庭提高收入，他用了一个借钱消费这样一种捷径。宋涛表示，为了实现复苏，收入增长驱动消费将是更可取的。就他认为，你如果真想解决消费问题，你帮助老百姓增加收入，你不能说他没钱消费你就赊账借钱给他消费，这个没有人是傻瓜的。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信贷员表示，我们的不良贷款越来越多，对于许多无法偿还的客户，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协商延期。就银行他也不敢去轻易的定性坏账死账，他只能让账面保持一种假的健康。规模较小的区域性银行的处境更糟糕，渤海银行的消费者不良贷款从前一年的 4.44% 跃升到2024年的 12.37%， 这个还是有点惊人的。这个银行面临的另一个关键挑战是消费者不愿意借钱。央行对20000户家庭的调查显示，61.4% 的中国家庭打算增加储蓄。那么这个比例呢，比疫情前增加了近20%。就大部分家庭啊，不是打算更多的消费，而是更多的去储蓄。特别是在习主席一再诱导、一再压迫老百姓要消费的情况下，人们增加储蓄的比例上升20%。龙州经讯中国研究部的副主任克里斯多夫·贝尔多表示，根本问题是收入增长正在放缓，家庭感到焦虑，因此他们正在抑制支出和借贷，并不是说他们无法获得低利率的贷款。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官方民间都知道，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啊，主要是消费遇阻。那么为什么消费遇阻？官方民间实际上都知道，主要是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加上现实遇到一些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甚至一些金融危机，既有现实的困难，就业也遇到很大麻烦，所以导致了中国的消费的持续低迷。那么从宏观经济反应上来看，就是通货紧缩的状况始终改变不了，走不出这个沼泽。这个报道让我们看到，习主席在解决消费遇阻的问题上，他的策略是完完全全失败了。因为他去年认为消费这个问题，他低估了消费的问题，他认为是老百姓有钱故意不消费，那么他希望用以旧换新，用补贴钓鱼，但这个无法维持。老百姓很聪明，你钓鱼诱饵大，我就来享受你这个刺激政策，诱饵不大，我还不搭理你这个刺激政策。那么今年呢，习主席采取这个鼓励贷款消费，那么从路透社这个报道，从银行反映出来的信息来看，遇到两方面呢都不太赞成习主席这个办法。第一，老百姓不是傻瓜，我本来就没钱，或者本来担心以后没钱，我要增加储蓄，我凭什么去借钱消费呢？老百姓抵触。第二，银行也抵触，你明明这些人没钱，你让他去借钱，借钱又明知他还不了，为什么要借呢？所以中共刺激消费这个策略到目前为止是遇到巨大阻力的，或者是失败了的。但是中共方面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官民之间呢，利益的脱节，解决问题的策略上也是脱节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路透社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这个事儿呢，不知道在中国国内啊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但在路透社看来，这个事儿啊是一个有深远影响、有标志性的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他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允许官员在经济低迷时期兼职”，这个是中共执政历史上啊很少有的这样一种现象。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经济低迷， 迫使地方政府削减薪资和奖金，而南方某省允许官员从事兼职工作，兼职司机、小说家或健身教练都可以。根据湖南省官方报纸报道，只要不存在利益冲突、上级知情、时间管理没有问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在下班后送外卖、赚取小说版税、提供体育课程，甚至出售农产品。湖南日报本周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呢，补充称，官员不得利用公共资源谋取暴利，否则将构成羽权谋私。一位中国社交媒体用户评论这个事件时称，这一切都显示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子不好过了。近年来，随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历了三年代价的高昂的清零运动后步履蹒跚，中国家庭的经济困难日益加剧，甚至一度被认为坐稳铁饭碗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感受到这种影响。去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大幅放缓，仅增长 1.3%， 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向开发商拍卖土地的收入下降了 16%， 一些省级政府部门削减了奖金和工资，有些公务员甚至表示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许多人靠着积蓄和借款维持生计，兼职几份工作。一名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称，我的朋友叫了车被一名公务员接走了。就业是各界决策者首要任务，本周早些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必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这个报道啊，建议网友们不要啊低估了，这些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 LT 对这个新闻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官方鼓励公务员、党政官员兼职谋生，这在中共执政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流传已久的部分地区的公务员的工资难以保障，这个得到一个印证。就这方面的信息啊，在过去五六年一直是一种热门的新闻。今天这个地方公务员发不出来工资，明天那个县几个月没领奖金，这种事啊此起彼伏。 LT 之前呢对这一类的信息是保持谨慎的，因为总感觉这个政府公务员发不出来工资了，那是一个极端的经济现象的。因为今天中国并没有停止这种非常夸张的大规模基建，这地铁都进入了二线城市了，就政府还在大手大脚，但怎么又公务员工资都没有了。但是你看，从这个新闻来看，省一级的党政公开的承认公务员呢、党政官员呢送外卖、什么做健身教练、卖农产品，这个是对吃皇粮的人来讲是不屑甚至歧视的一些谋生方式，现在轮到这些公务员了，所以它印证了流传已久的很多地方政府难以为继这个现实呢，进一步得到了一些确认，的确遇到了大麻烦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政府允许公务员兼职这个事儿本身仅仅反映出来地方政府遇到危机，甚至有些政府理论上已经进入破产，它与改革毫无关系。之前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公务员的谋生手段出现了一个潮流性的变化，就当时也有公务员不再安心公务员的工作，当时叫下海或者是停薪留职，就是保留这个名声、名户、名头、编制，我去私营企业或者我去自谋职业，那个呢是一种改革，而且对社会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就当政府的官员不愿意吃皇粮，不愿意吃安稳饭，要去市场闯荡，本身对全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是有一个促进推动作用的，那是一次改革的浪潮。这一次你看它很有意思，这一次的兼职潮它什么含义呢？第一，编制皇粮的身份要保留；第二，皇粮的待遇一分钱不能少，我不离开政府我也不能少拿一分钱，你给我多少我都拿着，除此之外我再去抢一点老百姓的谋生的活路，我也去抢外卖，我也去跟你们抢什么卖农副产品。所以这个传递的信息与92年南巡讲话以后的下海潮完全是性质上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公务员自保谋生，就生活所迫了，但是仍然留念这个吃皇粮，就体制内的我都要保留，体制外的我要还要去抢一份。所以它体现的是今天的经济困境，也体现了公务员呢对中共的一种失望或者是一种绝望。因为但凡 认为是暂时的困难，明天我们的待遇啊就会恢复的话，他不会去做这些他们平时看不起、平时不屑一顾的这样一些谋生的手段的。所以绝不要把这一次公务员搞兼职啊与改革、与公务员去促进市场经济这个相提并论，这是一种倒退，甚至是负面来看，愚民增实。你皇粮那块你又不丢，你要还去跟老百姓抢这一块很艰难的生计。所以 LT 认为这是一种反改革的措施，也是反改革的现象。你既然觉得这个公务员待遇不好，你应该离开啊，为什么要脚踏两只船？当然从这些公务员本身来讲，他们也值得同情。就政府经营到这个状况，政府要破产了，没有听哪一个县长县委书记少一分钱的，但是就拿这些普通的公务员开刀。第三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新闻呢 LT 认为之所以它有标志性，甚至有一定的历史性的影响，它从一个侧面证实习近平的相关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是遇到了重大的挫折的。这是对习近平来讲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的。为什么把这个事儿看得这么重呢？ LT 认为第一个方面，它体现了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式现代化呀，与中国的实际脱离了。你一方面习主席还在要冲出地球走向宇宙，或者是统领宇宙，另外一方面他自己的这个子弟兵呢，他自己的这个核心队伍啊，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这不是闹笑话吗？而且公务员队伍都出现这么大的困难，在习主席讲话里面从来没体现出来，从前体现不出来。那也就是说习近平他的政治经济的策略啊，与中国的现实脱节了，这个就很可怕了。习主席与人民脱节，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打江山坐江山嘛，你本来是屁股底下的事，你有什么倒霉只要在屁股底下坐着他无所谓的。但是这些公务员呢，也要靠卖菜什么送外卖去维生了，就他最核心的基础啊不稳了或者缺失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在政治上他反映出来习近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到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地步。那么习近平在应对公务员存在的困难，你看他仍然是用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态度在对待。你看他对待中国老百姓不消费或者没有能力消费，他不食人间烟火的认为老百姓有钱不消费，哎，今年再变成我借钱给你消费，你没钱我借钱给你啊，你总得消费吧。他就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他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不消费，谁不愿意潇洒啊，是因为没有那个能力。同样对公务员也是，你看对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几个月发不出来工资，那一家老小怎么过呀？哎，人家习主席提出来过紧日子，发不出来工资就过紧日子嘛，把裤腰带紧一紧不就过去了吗？又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这个他几个月不领工资，假如家里有人有孩子上大学或者上有老下有小，他怎么过生活啊？哎，习主席好办呢，过紧日子啊，砸锅卖铁啊，砸锅卖铁能不能分呢？砸锅卖铁只是雇了庙啊。所以他从政治上体现习近平不仅于普通民众的脱节，与他的核心体系也在脱节，他不愿意关心他自己的人马的这样一种疾苦。所以这个政治上的分离啊，这个对他的这个执政来讲风险还是非常大的。第二个方面，为什么他是影响会非常深远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标志性事件呢？他实际上在摧毁中国社会啊最后的信仰。你看目前年轻人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考公成为啊宇宙的尽头。就宇宙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看来最难的是考公，当上公务员了之后那就到了极乐世界。那么这个现象呢，它实际上是给中国普通民众一个心理预期，就政府不会垮的，政府的公务员呢吃皇粮的是最稳定的。当普通民众看到吃皇粮不保，公务员也不安稳的时候，这让中国民众啊对中国社会稳定最后的一个想象，最后的一个信仰崩塌了。那么最后的信仰崩塌了，最后的这种理想崩塌了，大家可以想想这对社会会带来什么影响。因为追捧公务员呢，对中共来讲它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它至少是说明民众是认为跟着党啊能够吃香的喝辣的，它原始动物本能来讲，这个对它接受党的管制服从党的领导是有正面意义的。但是现在公务员跟着党走也吃不饱，那么这个最后的信仰就会崩塌了。所以这个在政治上的发酵啊，大家可以去推演一下，还是非常恐怖的。第三个，在政治方面，这个事儿绝不要低估在哪呢？就中共面对地方政府的困境，习主席只重视账面上的解困，就所谓的地方债的崩盘，地方政府难以为继，实际上是公务员难以为继，但习主席他只关心账面的情况，就地方在账面上的这些困难呢，我给你借新还旧，空转就是财务报表上我让你地方政府啊不破产不崩盘， 但是钱我又真正不给你，我只是让你账面上的展期延缓。所以账面上地方债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地方政府的运作跟公务员的收入来讲仍然没有解决。那么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能不能叫苦呢？他也没理由叫苦，而习主席都给你展期了，都给你借息还旧了，你还有什么困难呢？那么地方政府为了政治上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也不敢再提什么新的意见了，所以就存在一种自生自灭的这种状况。就条件相对好的北京上海大城市，地方政府运转还能够维持运转，对一些中西部偏远的一些地方来讲，它就存在一种恶性循环，甚至发展的像湖南这样的省份，在中国来讲它还不属于平均线以下，它是平均线以上的省份，都出现省委都鼓励公务员去送外卖，当轿车司机，去做健身教练。这个体现了地方政权、地方政府、地方党委的一种无助或者是绝望。过去地方政府运转不了，可以向中央政府借钱，中央政府可以转移支付，而且呢，地方政府维持运转的高压线底线就是保公务员的工资，但是这条底线冲破了，而且习主席呢没有感觉，仍然是强调账面上的解困，就地方债账面上给你延缓爆发的时间，在习主席看来问题就解决了，剩下是你们自己的事儿。那么自己的事儿他又变不出来钱，当然也能变出来钱，你看地方政府从去年以来声势浩大的远洋捕捞，这就鼻梁未仓啊。那么现在远洋捕捞不让搞了，地方政府就拼命的罚款，就外地我不抓了，我本地的窝边草，政府疯狂的吃窝边草，那么这就恶化营商环境，恶性循环。说即便如此，你看从这个报道来看，中央政府没有想解决问题，没有想帮助地方政府的这样一种姿态，地方政府也放弃了，也无所谓，就得靠你们这些公务员自保，无非是政治上开了一个空前的口子，八小时内吃皇粮，八小时外去渔民争食。你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到70多年以后出现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来看，这个新闻绝对是中共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中国社会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